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有以下的教训。
所以耶稣是说，教会虽然经历了不正常的生长，它却要成为各种邪恶制度的栖息地。
芥菜种的比喻让我们看到，体积小小的东西也能够长得壮大，但是同时也提醒我们，仇敌为达到他邪恶的目的，会把好的东西偷取。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将分享耶稣对门徒讲的几个有名的比喻，为我们解释其中一些重要的圣经原则。好，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请继续查考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从第十八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研读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弟兄姐妹，我希望您能来信对本节目提供您的宝贵意见，并且分享收听心得。来信呢，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节目结尾的详细地址。好了，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的第十七和十八节。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他们应当惭愧啊！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耶稣刚刚跟那些宗教领袖啊，发生了一场争论。人的宗教体系把神的启示、律法、条例、规定等等都演变成了这么复杂的一个系统，使一个单纯的人是很难亲近神的。因此呢，正如耶稣所说，你们不仅自己进不了神的国，而实际上还阻挡了那些想进入神国的人。宗教不但没能帮助人，反而拦阻了人去亲近神，这真是可悲呀。但是人就是有这样的德性，常常在一件事情里面会加进他自己的阶级观念、他的权威系统和他的势力，使一件简单的事变得极为复杂。耶稣呢，刚刚挑战那些宗教权威人士，因为他们呢是按照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些传统了，以及在他们中间广受欢迎的人的观念，而拦阻了神在这些群众身上的工作。因此呢，他们就拦阻了人接受神在他们生命中做工。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的第十九节，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哎，等一等啊，好像不太对。芥菜呢是草本植物，通常呢是栽在草本植物的园子里的。芥菜种子不会长成大树，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是畸形的生长。第十九节又说，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 提供本节目资料的史密斯牧师他说，在他念大学的时候呢，有一位教授告诉他们啊，除非呀你们做了30年以上的牧师，否则呢你们就不要随便的传讲耶稣的比喻。他说你们最少啊也得花那么长的时间才会明白这些比喻的意思。大学教授知道些什么呢？史密斯牧师说，他呢刚刚开始做牧师就开始讲耶稣的比喻了，可是现在呢他真是希望能够收回以前讲过的那些比喻的信息。事情过去30年了，他对这些比喻的了解呢确实改变了很多。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呢，跟下面一个藏在3斗面里的面酵的比喻，这是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解释。有些人主要是一些自由的神学家，用这些比喻来说明神的国是怎么样从非常小的规模开始像一粒芥菜种。芥菜种是很小很小的一颗，但是呢它却长成了一棵大树，天上的飞鸟来栖息在它的树枝上。所以他们就教导说，虽然神的国从很小的规模从12个门徒开始，却不断的发展和扩大，直到遍布了全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人都能够来在树上栖息。他们说不论人相信什么，他们都能在这棵大树上找到遮蔽和归宿的地方，因为它能够容纳不同类型的信念和制度。同样的，那个面酵的比喻呢，就是对于藏在3斗面里的一点酵能够使全团面都发起来的看法呢也是一样的。那个比喻呢就象征福音怎么样从世界的一个小角落开始传播，渐渐的就扩展到整个世界都归信了基督。这些神学家啊，在1935年以及1936年他们宣告说，世界每天在各方面都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了。那是在希特勒进攻奥地利之前的情况，然而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你就不再听到这种言论了，因为是我们亲眼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祸。但是不幸的是，自从二次大战以来，世界的情况呢并没有得到改善。今天呢世界可能陷入到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状况之中了，而教会也没有带给世界一种健康的影响，没有办法把神的国带到世界里。当然根据那些神学家的理论，教会将要把神的国带入世界中，而且呢有一天教会就要接管这个世界的政权，我们将要有一个神权政府，我们要来统治世界，给世界带来光荣的国度时代，我们要给世界带来和平，人们要把枪打成镰刀，教会将带来荣光的国度时代。目前呢，仍然有些团体真的去相信了这种说法，比如摩门教，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一旦政府垮台，他们就接管政权，而且他们相信政府是必定会垮台的，因为他们介入的战乱之中建立一个公义的政府。我们将来都会成为摩门教徒，到时候呢将会天下太平了。当然了，我们是绝不会认同摩门教的说法的。 但是不幸的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也有类似的计划。所以看来呢，当政体崩溃的时候，我们要打一场激烈的战争，来决定到底谁要来组成神权政府，是摩门教呢，还是耶和华见证人。而我的看法是呢，人或者教会都不能达成这个目的，只有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才能做到。我认为在基督再来之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上，我认为每一天这个世界在各方面都在越变越坏，这正应验了耶稣所说的预言，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好，下面呢是这些比喻的两种解释啊，你猜一猜我相信的是哪一种。第一种解释是这样的，芥菜种长大成大树是不正常的生长，是不自然的生长，又是畸形的生长。这里呢应用到所谓的固定不变的解经原则，就是说你用比喻的修辞形式，而那个修辞形式呢在所有的比喻里都不改变的。因此呢，在所有的比喻中，那些飞禽或者小鸟从不用来表明好的含义，而是邪恶的含义。种子落在路旁，天上的飞鸟来吃尽的，种子就不能生根长大。那么耶稣究竟认为天上的飞鸟代表什么呢？代表撒旦。撒旦一来就把种子夺走了。所以耶稣是说，教会虽然经历了不正常的生长，它呢却要成为各种邪恶制度的栖息地。我回顾教会的历史呢，发现事实果然是这样。康斯坦丁大帝为了政治的理由颁布了容忍基督教的余令，或许呢表面上是容纳了基督教了，把教会归入了政体里，但是那个时候呢却是教会历史上一个最黑暗的时刻。因为教会归入了国家政体里之后，他把大量的异教习俗啊带进了教会，而使教会呢根本就无法摆脱那些异教的习俗。耶稣对进行宗教改革的撒迪教会说，我不怎赞同你的做法，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宗教改革是针对天主教内部种种邪恶的习俗而产生的，尤其是售卖赎罪券。因为当年的教皇啊，他打算在罗马要建造一座宏伟的大教堂，就是后来的那座圣彼得教堂。因为当时集资啊筹集的太慢了，无法实现建造这座荣耀的纪念碑作为基督教象征的这个意愿，所以呢就有人在议会里面提出一项聪明的建议，人人都会犯罪嘛，那么为什么不向他们售卖罪得赦免的这个债券呢？啊，他们可以在犯罪之前先来买这个赎罪券，这样呢他们就算犯了罪，但是因为已经买了这个赎罪券，所干的那件坏事啊就被掩盖了。哇啊，你想干点恶作剧啊，你想去跟某人鬼混呢，那么你就先来买一张赎罪券吧。于是呢他们就开始向人们兜售赎罪券了。这种做法呢激怒了马丁路德，他拿了自己写的95条表示他抗议在教会里推动这些行为，他把95条张贴在门上抗议，所以呢新教这个名称是在英文出自抗议这个意思。这就是宗教改革的开始，那是一段黑暗的历史，各样的飞鸟禽鸟都宿在树枝上。讲到我们曾经探讨过的面教，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 酵会产生发酵腐败的过程。这个三斗面呢，可以追溯到旧约圣经。耶和华的使者去探望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就叫妻子萨拉去准备食物，萨拉呢就拿了三斗面烤饼给他们吃。从此呢，三斗面就成为与神相交的象征了。所以按犹太人的律法，在献燔祭的时候呢，献燔祭呢就是象征把一个人的生命奉献给神的一种仪式。他们是根据献素祭的规定，用三斗面，就是细面呢，依法十分之三来做饼。他们把这个饼呢就献上去成为祭物，象征着把自己的工作奉献给了神，使自己能与神相交。在献祭的时候，他们不能用面酵，所以呢就把酵加进了三斗面里，这是一种邪恶的行为。而且呢，那象征邪恶的酵还会渗透并且影响全团面。很不幸的是，这又是教会的经历了。我们看看当前教会的情况，就发现离耶稣所要求的很远。因为面酵影响了整个教会，所以教会的见证也会受到酵的拦阻，这是很可悲的。路加福音第13章的22节里说，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坛都发起来。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好，现在呢，耶稣正在返回耶路撒冷的途中。路加福音第13章的第23到32节里说，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努力这个词呢，在希腊文是 agonizo。 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我们领过圣餐呢，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这是耶稣唯一用这种贬低他人的语气来说一个人。希律实在是太过分了，耶稣根本不要跟他说话，只吩咐人给他传话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我的事会成全的。狐狸这个词呢，是指的雌性的狐狸。当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那里，比拉多呢就把他交给希律。希律啊很高兴啊，因为他听说过耶稣的事，感到好奇，想看看耶稣啊，让他显几个神迹。当耶稣来到希律面前，希律问他许多问题，可耶稣呢却一句话也没说，他根本不回答他，对希律啊不瞅不睬。一个人要是落到主对他不瞅不睬这样的光景呢，实在是很可悲的。耶稣拒绝跟他交谈，没话跟他说，可见呢希律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了。 他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悲呀。耶稣说，你们去告诉他说，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耶稣说，希律想杀我呀，我要办我的事，我会在那儿的。路加福音第13章的第33节。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请你记住，耶稣正朝着耶路撒冷走去。他说，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接下来，在路加福音第13章的第34和35节，他发出了呐喊，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直到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之前，人们再没有在公开场合见过他了。当他凯旋进城的时候，他们在喊叫什么呢？喊叫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你看，他刚刚被警告说，希律要杀你，你最好啊小心点，希律要杀你啊。他说，好，你们去告诉他，我有事情要办呢，我会去的，今天明天我要赶路，第三天呢我就到了。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然后呢，他哀哭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呀。好了，弟兄姐妹，因为时间又快要到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继续来查考路加福音第13章，请您到时候留意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那个触动人心的祷告，也是激情的悲叹，是我们今天耐心等候主再来的人的呼号。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主会在什么日子或者什么时候再来。正如查克老师教导我们，今天最好的行动方针就是警醒等候和祷告。等一会儿查克老师还要分享他的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思考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教导批评他的人的一个重要教训。这是下一次今日灵粮的节目，欢迎您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同得属灵的造就。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点评。
愿基督的话语借着它丰丰富富地藏在你的心里， 愿神帮助你花时间祷告，腾出更多宝贵的时间与他在一起。愿神亲自吸引你去亲近他，让他的爱，他的灵充满你，以他的灵加添你里面的力量，从你心中向主我们的神发出赞美和感谢。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继续跟您一起研读分享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